约伯记第十五节，约伯记十九二十五，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约翰·沃尔顿，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十五节，作业 19.25。 简介：约伯记 19.25 0.23 分至 2.02 分。在第十九章中，约伯的讲话中出现了约伯记中最熟悉的经文之一，这是对比勒达的回应。正如新国际版中所翻译的，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最终他会站在地上。在我的皮肤被摧毁之后，但在我的肉体中，我会看到上帝，我自己会看到上帝，亲眼看到他，我而不是别人。我的心多么渴望。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当然，由于亨德尔的弥赛亚和那首美妙的歌曲，我知道我的救赎主还活着，这些诗句非常熟悉。那么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些经文呢？好吧，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结合约伯的许多参考文献来理解它。这些参考文献已经提到了与他的法律案件有关的辩护律师。他正在寻找一个在上帝面前代表他的人，一个愿意接受他的案子，站在他的立场上并为他辩护的人。这是暗示这一点的另一个词。约伯用了很多词来指代这个职位。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书中还有其他几篇。事实上，他们都关注与约伯相同的角色。倡导者等于约伯呼求的拟人化观点 ,2.02 分至 2.44 分。现在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约伯寻求什么样的支持者？他希望谁来填补这个角色？他期望这种倡导从何而来？ DJ Klein 的评论是一篇出色的评论，试图客观地理解这位倡导者，将其视为约伯纯真的呼喊的化身。他认为，即使没有发出声音的声音，这种哭声本身也会存在，而当他离开时，那将是他的拥护者。倡导 Goyo 等于上帝或人类相对观点 2.44 分至 3.49 分。第二种观点也是一种更传统的观点，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观点，是上帝是倡导者，但这当然是有问题的。调解员不能是当事人之一，尤其是被指控不公正的一方。当他是被指控的人时，他成为反对自己的辩护人没有多大意义。其他人则建议，倡导者的角色将由人类亲属担任。翻译为救赎主的希伯来语单词是 Goyo， Goyo 在希伯来社会的世俗中具有特殊的法律功能。他们是捍卫家庭权利的人。因此，认为这将是人类亲戚的想法，对所使用的词有一定的意义。但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他所有的亲人都抛弃了他。因此，很难想象他会希望得到这些级别的支持者。倡导者 Goyo 等于 Elihu View 3.49 分至 4.14 分。当我们稍后谈到以利户的演讲时，以利户将自己塑造为倡导者。正如我们将要了解到的，他被描绘成一个对自己有很高评价的人，但他也表现出自己，但他所想的结果与约伯不同。以利户并不认为平坦就是这个结果的结束，所以这不是约伯所寻找的那种人。倡导者 Goyo 等于神圣议会成员 4.14 分至 6.49 分。在我看来，最有可能的选择是约伯正在寻找神圣议会成员中的倡导者，他正在寻找一个人站出来参与天国的决策。这是以利户在约伯记33章23和24节中提到的一个选项，这也是一个早期被以利法在5比1和22比2和3中丢弃的选项。以利法基本上说，不要算对此，这对你来说是行不通的。这表明这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对于22比2和3，我确实重新翻译了它。同样，有几节非常困难的诗句，我会翻译它。我再次无法在这里捍卫它，你会在我的评论中找到它。一个明智的中保能为代表上帝服务的人带来任何好处吗？这样的中保能给人带来什么好处吗？上帝会回应你吗？当你为自己辩护时，如果你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行为，你会有所收获吗？你的方式，这就是以利法的例子，这真的不会让你有任何进展。确实，你知道他说的有道理，证明上帝是错误的会适得其反。你知道，这只是最终会让整个选择不满意的事情。然后我们发现，约伯非常渴望某种倡导者或调解者来帮助他。 颇为讽刺的是，他并不知道天上的场景，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天庭的一员，来到了神面前。一位倡导者及挑战者已经参与其中，但他正在挑战上帝的政策，这让约伯陷入了困境。乔布斯不太可能再聘请另一个人，即使他做到了，他也赢不了。如果他侥幸获胜，结果将是毁灭性的，因为如果约伯对神的看法是正确的，并且在调解人的帮助下，他强迫神承认错误，那么神最终就不值得敬拜。如果约伯使用这个策略并获胜，那么神就失败了。救赎主勾咬不是耶稣 6:49 分至 8:01 分。那么约伯记 19:25 至27章有什么内容呢？很多人都听说过救赎者这个词，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某些翻译中的大写字母时，他们会认为救赎主就是耶稣，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希伯来语没有大写字母，所以大写是解释。亨德尔的弥赛亚尽管是一部美丽的音乐作品，却不是我们的解读指南。约伯是否表达了需要像耶稣这样的人？这是他想要的那种倡导者吗？没有新约作者在第19章中将耶稣和约伯之间的联系起来。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在约伯本身的背景下工作。新约圣经的任何段落或作者都不会给我们一个扩大的补充解释。勾咬的角色是辩护而不是宽恕，倡导者、救赎者 ,8:01 分至 10:34 分。勾咬这个词被翻译为救赎者，勾咬是指代表他人进入法律情境的人。这就是勾咬所做的。如果涉及到错误，勾咬会纠正某人所犯的错误，而不是代表他们参与纠正该人所犯的错误。一个勾咬正在试图纠正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当然，这就是约伯的处境。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冤屈。勾咬不会代表该人纠正其所犯的错误。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但这并不是我们所扮演的角色。约伯在这里需要一个辩护者，一个勾咬和救赎者，他将证明他是无辜的。他并不是在寻找人来拯救他免遭所犯的罪行。他确信自己没有犯下任何值得他受到的待遇的事情。他并不是在寻找人来拯救他免遭冒犯。如果他承认犯规，比赛就输了。他希望记录下来，他没有做任何值得他受苦的事，这不是耶稣扮演的救赎者角色。事实上，事实恰恰相反。约伯确信他的目标还活着。我知道我的灵魂还活着。这与耶稣的复活无关。他现在是为约伯而活。这就是约伯所确信的。那个人会表明立场。该动词在文学意义上用于提供某人的见证。他将代表我作证。他希望戈埃尔能到达他的粪便堆。这里指的就是灰尘。所以他希望律师能来这里。然而在我的肉身中 ,10:34 分至 12:27 分。因此对于我的皮肤被毁坏之后，但在我的肉身中我会看到上帝这个想法有三种解释。有些人认为约伯期待复活。旧约中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支持这种期望。有些人认为约伯期待死后得到平反。即使在我离开之后，我也会以某种方式得到平反。其他人则认为约伯希望在最后一刻得到缓刑。这就是我在解释中倾向于走向的方向。当他谈到在我的皮肤被破坏之后时，我认为他指的是他用陶瓷碎片刮擦自己的皮肤时所做的剥落。所以即使这一切都消失了，如果我坐在这里剥去自己的皮，直到这一切都消失了，在我的肉体中我会看到上帝。这意味着我将重新得到上帝的青睐。见到上帝意味着恢复他的恩宠。虽然他的皮肤已经消失了，但这太夸张了。他一直在努力，他会看到神在肉身的复兴。在他死之前，皮肤肉体做得非常好。约伯没有天堂的希望。看见神指的是恢复蒙恩，他将不再是陌生人、局外人、失宠。摘要示意12:27 分至 13:08 分。所以我会这样解释他。我坚信在这一切结束时，有一个人，也许来自神圣委员会，但未指定，会在某个地方为我作证，就在我的粪便堆上。尽管我的皮肤已经剥落，但我仍希望能以自己的肉体来到上帝面前。我将重新得到他的青睐，不再被视为陌生人。这是我最深的愿望。顺便说一句， 繁荣与此无关。约伯的肯定辩护而不是宽恕 ,13.08 分至 14.03 分。这是对约伯的一个重大肯定。当我们试图让救赎主成为耶稣时，我们完全错过了这一点。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但他并不是约伯在这里寻找的那种救赎主。因此，约伯并不是在寻找一个愿意为他的罪行接受惩罚并为他辩护的人。他在寻找辩护而不是辩解。他认为他不应该受到别人对他们的任何惩罚。辩护显然不是耶稣提供的。约伯期待有人扮演与耶稣所扮演的角色截然相反的角色。耶稣不是约伯的福音 ,14.03 分至 14.58 分。将耶稣视为约伯记中的主角是对该书解释的一个扭曲因素，并且与约伯的希望和愿望背道而驰。耶稣并不是约伯记中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尽管他是罪和世界破碎这个更大问题的答案。耶稣的死和复活调解了我们的罪，但并没有提供为什么世界上有苦难或当生活出错时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上帝的答案。这就是约伯记的作用，我们必须以一种能够理解其书页中的信息的方式来对待这本书。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15节。作业 19.25 14.58 分。